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你又来到欢乐卡恰碰最欢乐的天地咯。哇，今天是12月23号，距离圣诞节已经进入倒数的阶段咯。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庆生，再来进行跟圣诞节有关的内容，哈哈哈。今天的寿星有5位，第一位是江苏的云鹏鹏鹏。鹏鹏喜欢画画、打篮球，还有写毛笔字。第二位是来自河南的静喜，哦，静喜爱好画画，还有围棋，还有拉丁舞。哇，好酷啊！拉丁舞感觉跳起来是很热情的舞蹈呢。静喜呢，还有他的妹妹姥姥，经常晚上的时候听欢乐卡恰碰，并且啊，每天还会向主跪着认罪，每天重新做好孩子哦。有道理，我们每天要洗澡，要刷牙，把身体弄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心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帮我们洗一洗，让我们的心灵也可以干干净净。好，下一位寿星是守星。守星来自青岛，很喜欢听欢乐卡恰碰，喜欢画画还有跳舞，喜欢跟妈妈去教会，在主日学学习上帝的话，唱诗歌，讲故事。守星的名字的由来是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还有呢，也希望一生都带着主的馨香之气。守星的心是馨香的心哦，很美的名字。还有一位寿星是妈妈可爱的开心果天天。妈妈说希望天天在天父的怀抱里每天平安喜乐，成为天父的好孩子。天天和妈妈呢，每天都听欢乐卡恰碰，而且还会反复的听。妈妈说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快乐。好，最后一位，第五位寿星是来自海南的千和。嗨，千和。千和说他和弟弟恩强呢，都喜欢听欢乐卡恰碰节目，还有都喜欢打羽球，还有画画，生日愿望就是听到立心姐姐给他庆生。哇，今天的庆生行列可热闹了，有鹏鹏、静喜、守星、天天，还有千和。祝福各位小寿星生日快乐。那今天立心姐姐要送给各位小寿星的生日祝福呢，在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希望小寿星们都可以记得哦，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上帝对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祝福寿星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鹏鹏敬喜手心天天千和生日快乐。好，快乐的庆生完之后呢，我们要快乐的来转动幸福大转盘听故事咯。今天的故事呢，是立心姐姐为你特别挑选的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故事比较长一点，就请小朋友耐心听完咯。
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咯。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古强森的圣诞奇迹，作者苏珊·瓦奇乔斯基，绘图 PJ 林区，翻译刘青燕。村子里的小孩都叫他苦先生，但事实上他姓古，名叫强森。那样称呼他虽然不太礼貌，却好像很合适，因为古强森的脸上很少出现笑容，也从来不开怀大笑。他经常咕咕哝哝地发牢骚，喃喃地抱怨，说话的口气很不友善，老是板着一张脸，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抱怨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小鸟的叫声太刺耳，还有小孩游戏的时候太吵了。古先生是个木雕师傅，有人说他是这个村子里最棒的木雕师傅了。每天他都会坐在工作台前，把松树、栗树和山核桃树的木头雕刻成美丽的形状。晚餐后，他就坐在壁炉旁的靠背椅上，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光抽烟斗。古强森并不老，但是如果你看见他，可能会觉得他很老，因为他总是低着头走路，你根本不会注意他有一双像八月的天空一样蓝的眼睛，也看不见他下巴上的小酒窝。他的脸大部分都被那些又浓又密乱七八糟的胡子挡住了，他的胡子经常啊沾着木屑，还会因为当天吃的东西沾上一些面包屑、一点马铃薯或者已经干掉的肉汁。村里的人都不知道苦先生为什么愁眉苦脸，为什么脾气不好，为什么驼着背走路，好像背上啊背了千斤重的担子。几年前，当古强森还年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时，他的太太和宝宝突然生病了。在那个没有医院、药物和医生的年代，他的太太和宝宝就在三天内相继过世了。于是古强森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上马车，开始四处旅行，直到他的眼泪流干为止。最后，他在这个村庄旁的一间小屋子住了下来，专心做木雕。十二月初的某一天，有人来敲古强森的门。他一边抱怨一边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女人说：我是麦太太，我先生已经过世了，我刚到这个村庄，这是我儿子汤姆。汤姆说：我今年七岁，我会吹口哨哦。木雕师傅粗鲁地说：
哼，会吹口哨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女人对古强森说：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刻些东西，
我有一组很特别的圣诞木雕，是我小时候爷爷亲手为我雕刻的。可是搬到这里之后，我发现他们不见了。我一直希望奇迹出现，让我可以再找到他们，但是奇迹没有出现。古强森说，
哼，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啊。那你说说看，那组木雕长什么样子啊？
女人说，里面有羊。汤姆在一旁插嘴，
对，有两只羊，毛茸茸的。
对，有两只羊，还有一只牛，一个天使，有玛利亚、约瑟、小耶稣，还有博士。
对，三个博士都有哦。
麦太太问，先生，您愿不愿意帮我做这组木雕呢？
好吧。
啊，谢谢您。请问多久可以做好啊？
该做好的时候就会做好了。
可是我必须在圣诞节拿到，他们对我非常的重要，我的每一个圣诞节都少不了他们的。
哼，圣诞节有什么了不起？
古强森一边粗声粗气的抱怨，一边用力的甩上门。一个星期以后，有人来敲木雕师傅的门，他一边抱怨一边去开门。门口是麦太太和汤姆。麦太太说，
不好意思，汤姆一直要我带他来看你工作，他说他长大以后也想当木雕师傅，所以他想要看你工作，因为你是村子里最棒的师傅。
汤姆也恳求说，
我会很安静，你一定不会发现我在这里的，拜托拜托啦。
木雕师傅叹了口气，向后退了一步让他们进来。他指着工作台旁边的凳子命令汤姆说，
不准说话，不准乱动，不准发出声音。
麦太太交给古强森一条热腾腾的玉米面包当作谢礼，然后拿出毛线在屋子角落的摇椅上坐了下来。
哎，不准坐那里，谁都不准坐那张摇椅。
古强森大声的吼叫，于是麦太太只好坐在壁炉旁边的靠背椅上。汤姆很安静的坐着，他有点想打喷嚏，赶紧用手指按住他的鼻子下面把喷嚏压住。还有一次他的腿实在很痒，但是他不敢抓，只好默默地从一数到二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汤姆轻轻喉咙小声地说，
古先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木雕师傅瞪着汤姆，耸耸肩，不耐烦地叹口气。汤姆觉得这个意思应该是可以，于是就继续问说，
你现在刻的是我的羊吗？
木雕师傅点点头，又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汤姆又小声地说，
对不起，古先生，你把我的羊刻错了。
麦太太的棒针还有古强森的雕刻刀都停了下来。汤姆接着说，
这是一只很漂亮的羊，毛也很卷，可是我的羊看起来很高兴。
哼，羊就是羊，怎么会看起来很高兴？
我的就是啊，他们知道自己和小耶稣在一起，所以很高兴。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汤姆都不敢再说话了。教堂的钟敲了六下，古先生嘴里抱怨着这个讨厌的噪音。麦太太说他们该走了。那天晚上吃过马铃薯和玉米面包之后，木雕师傅又坐回了工作台前。他拿起了雕刻刀和那只羊，一直工作到眼睛睁不开为止。几天后，
又有人来敲木雕师傅的门，原来又是麦太太和汤姆。
我可以看你工作吗？我一定会很安静的。
汤姆静静地坐上凳子，麦太太放了一篮味道很香的葡萄干面包在桌上。当古先生雕刻的时候，麦太太泡了一壶茶，她轻轻地碰了一下古先生的肩膀，放了一杯茶和一块面包在他的旁边。古强森假装没看见，但是没多久，杯子和盘子都空了。汤姆试着安安静静地把妈妈给他的面包吃完，可是对一个7岁的小朋友来说，要他不发出咀嚼、舔嘴巴和满足的声音，真是太不可能的事情了。汤姆吃完面包以后，还是努力安静地坐着。他有点想打嗝，就赶紧用力吸一口气，一直憋到脸都涨红了。还有一次，他不小心摆动了自己的腿，结果被古强森瞪了一眼，就不敢再乱动。但是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让他的两条腿都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汤姆小声地说：
古先生，你现在磕的是我的牛吗？我必须跟你说，这是我看过最漂亮的牛了。可是，不对不对，我的牛看起来很骄傲。
哼，牛就是牛，怎么会看起来很骄傲？
我的牛就是啊，因为他知道耶稣要降生在自己住的地方，当然很骄傲啊。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汤姆都不敢再说话了。屋子里只听见雕刻刀刮木头的声音，和麦太太打毛线的棒针发出的咯咯声响。那天晚上，吃过马铃薯和葡萄干面包以后，古强森又坐回了工作台前。他拿起雕刻刀和那只牛，一直工作到眼睛睁不开为止。几天后，有人来敲木雕师傅的门，古强森一边整理头发一边去开门。门口站着麦太太和汤姆。当麦太太把热茶和一盘刚做好的蜜糖饼干放在工作台上的时候，汤姆正在看木雕师傅和天使呢。汤姆说：
古先生，你现在刻的是我的天使吗？
对对对啊，你干脆直接告诉我，我哪里磕错了？
我的天使看起来是上帝最重要的一位天使，因为他是特别为小耶稣来的啊。
唉，那你倒说说看，怎么样才能够把一位天使做得看起来重要呢？
你一定办得到，因为你是村子里最棒的木雕师傅。古先生，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能不能闭上你的嘴啊？
我妈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妈还说我可以向你学习沉默的美德。
木雕师傅被胡子遮住的脸微微的泛红，麦太太的脸也像她正在织的那条围巾一样的红。
说吧，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教我雕刻吗？
我很忙的。
木雕师傅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放下了手中的那个很重要的天使，拿了一块木头给汤姆。
就刻一只鸟吧。
木雕师傅拿起一小块木炭，在牛皮纸上画了一只知更鸟的草图。他给汤姆一小块松木和一把雕刻刀，他为汤姆示范如何把木块的角削平，再慢慢地削出圆滑的弧线。汤姆学着木雕师傅的手法，低着头，舌头不停在嘴唇的旁边左右滑动，专心地雕刻。教堂的钟又响了，古强森完全没有听见，因为他正握着汤姆的手，教他刻知更鸟的翅膀。 麦太太说他们该走了。汤姆拍拍自己身上的木屑，也伸手拍掉古强森胡子上的两片大木屑，他谢谢木雕师傅教他雕刻。那天晚上吃过马铃薯和蜜糖饼干之后，古强森又坐回工作台前，他想了好久好久，画了一张又一张的草图，最后才拿起雕刻刀和那个天使，一直工作到眼睛睁不开为止。几天后，有人来敲木雕师傅的门，古先生马上跳起来去开门，门口站着麦太太和汤姆。麦太太手里拿着一把松树枝，还有点缀着红梅的冬青枝子，汤姆的手里呢，紧紧抓着那个磕了一半的知更鸟木雕。汤姆和古先生雕刻的时候，麦太太把松枝插在一个水瓶里，她把古先生的餐桌擦了干净，铺上一条在橱柜抽屉里找到的绣着百合花和雏菊的桌巾，然后把瓶子放在桌子的中央。古强森对汤姆说，
接下来我要刻三博士还有约瑟了，在我开始刻以前，也许你应该先把我可能犯的错误都告诉我。
好，我的博士都穿着他们最棒的袍子，因为他们要去看耶稣。约瑟低头看着小耶稣，就像是在保护他，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这时候，古先生看见那个摆在桌上插着松枝的瓶子和那条铺在桌上绣着百合花和雏菊的桌巾。麦太太微笑地说，
我在抽屉里找到这条桌巾，我想把它铺在桌上一定很好看。
没想到古强森严厉地说，
谁准你开那个抽屉了？
他们一离开，古强森马上把桌巾收了起来。当天晚上吃过马铃薯以后，木雕师傅又继续雕刻约瑟还有三博士，一直工作到眼睛睁不开为止。几天后，麦太太和汤姆又来了。古强森对汤姆说，
我要开始刻最后两个人，玛利亚和宝宝耶稣了，你要不要告诉我他们长什么样子？
汤姆说，哦，他们是里面最特别的，小耶稣微笑地把手伸向妈妈，玛利亚低头看着他，他非常非常爱小耶稣。
木雕师傅说，
好，谢谢。
麦太太问，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这组木雕可以顺利完成吗？
该做好的时候就会做好。
我知道了，那么祝你圣诞快乐。麦太太把两包东西交给古强森，古强森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很严肃地说，
我不要礼物。
麦太太说，这就是我们要把它们送给你的原因。麦太太把东西放在桌上就离开了。古强森坐了下来，慢慢打开包裹，第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手织的红色围巾，又温暖又鲜艳。另一个包裹是一个用松木雕刻成的知更鸟木雕，刻得十分粗糙。古强森的手摸着那双不太对称的翅膀，嘴角却不自觉地微微地上扬，露出笑容。他用袖子擦掉壁炉上的灰尘，把知更鸟木雕放在正中央，这么一来，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可以看见他了。那天晚上，古强森没有吃晚餐，他在纸上画玛利亚和耶稣的草图。他画了玛利亚，然后把纸揉成一团丢在地上，他又画了小耶稣，也揉成一团丢在地上。他不停地画，不停地画，地上的纸团也越来越多。没多久，那些纸团就在他的脚边堆成了一座小山。他拿起一块木头，试着要雕刻，可是雕刻刀怎么也刻不出他要的样子。 他用力地把那块木头丢进壁炉，看着壁炉里的火光发呆。教堂传来了钟声，古强森慢慢地拉开了那个他不准麦太太打开的抽屉，他从里面拿出绣着百合花和雏菊的桌巾，一条羊毛披肩，还有蕾丝手帕，又拿出一条宝宝用的白色小毛毯和一双蓝色的小袜子。他轻轻地把每一样东西都放在一旁，再从抽屉的最下面拿出一个雕刻的非常美丽的画框，画框里的画用木炭画着，一位母亲坐在摇椅上，怀中抱着小婴孩，婴孩伸手摸着妈妈的脸，妈妈低着头微笑地看着宝宝。古强森坐了下来，他把这幅画紧紧地抱在胸前，闭上眼睛，轻轻地摇着椅子，两行眼泪静静地滑进了他的胡子。古强森把这张画放在工作台上开始雕刻，他刻得又快又稳，整晚不停地工作。第二天有人来敲麦太太的门，他一开门就看见木雕师傅围着红色的围巾，拿着一个木盒。麦太太非常的惊讶，啊，古先生，祝您圣诞快乐。
木雕做好了。
古强森从木盒里拿出两只毛茸茸的羊，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因为他们和耶稣在一起。他又拿出一只很骄傲的牛和一个看起来很重要的天使，还有三个博士，他们都穿着自己最棒的袍子，边缘有柔软的毛，还打了好几折。然后他拿出严肃又充满关爱的约瑟和披着羊毛披肩低头看着宝宝的玛利亚。小耶稣在玛利亚的怀中微笑地伸出手，轻轻地摸着妈妈的脸。那天古强森、麦太太和汤姆一起参加了圣诞节的礼拜。在教堂前，村里的小孩看见古强森仰起头开怀大笑，露出他那双和八月的天空一样蓝的眼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叫他苦先生了。好啦，古强森的圣诞奇迹故事讲完了。如果小朋友你听到这里，哇，立心姐姐要谢谢你这么有耐心的听完这个故事。的确，上帝做的事情真的都是奇迹，它可以让伤心的人重新获得喜乐，让孤单的人得到温暖的陪伴，让痛苦变为祝福。故事中的古强森先生失去了太太和宝宝之后，他把自己的心关了起来，并且呢，用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把别人挡在心门外。但是温暖的爱可以让冰冻的心融化，但愿上帝的爱也能温暖小朋友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立心姐姐要祝你圣诞节快乐。哇哦，明天呢，立心姐姐会准备电钢琴，张赞哥哥弹吉他，我们有特别的节目要送给你哦。让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Merry Christmas。